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再来聊聊美国的政治啊。佩洛西他又当选了，为什么要加个又呢？他又当选为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了啊！这执政多少年了？30多年了吧，快40年了吧？啊，这么长时间了啊！网上有人这么去总结佩洛西啊，说上帝呢是给了佩洛西一副好本的皮囊，但是佩洛西没有往里面塞好东西啊。坦白讲，说实话啊，你去翻一翻佩洛西年轻时候的照片啊，她确实很漂亮，她的颜值确实是跟豪本有的一拼，但是她的出身呢，就决定了她是一个专注于玩弄政治的人啊。我之前我的节目里说过，佩洛西她这一辈子啊，她就没打过工，没创过业啊，没去为这个社会啊，没去为这个美国社会啊，身体力行的做过一些贡献，没做过一些实质的贡献，是吧？她就是一个职业政客。什么叫职业政客？职业政客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从政了，这叫职业政客。什么为人民服务啊？我今天呢就先说几个我的观点，然后咱们再来聊一聊闲话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佩洛西他到底是不是人民选出来的，这一点我存疑。因为美国大选都能够作弊，能作弊成这个样子啊，不管是最高法院还是国会啊，还是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啊，这找到里的鳄鱼太多了。美国国会呢，它名义上呀是一个民意的代表，是民选的，是直接民选的。你要说这个总统呢是一个间接选举制度啊，但是美国国会的议员呢，你可以说是一个直接选举啊。美国有多少个州啊？每个州又有多少个选区啊？每个选区的老百姓啊去选这些议员，是吧？你可以说啊，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选举。但是美国的法律它没有去限制这个议员的任期啊。川普他之前想要去限制这个国会议员的任期，但是人家国会有可能挥刀自宫嘛，就通不过，说这就是一个悖论啊。这就是说国会议员想要限制自己的任期，这就等于说是一条蛇他自己咬自己的尾巴，他自己吞自己啊，这是一个悖论啊。必须要有一个强力的外部因素啊去限制这个国会议员的权利。那么你看佩洛西他从政，从80几年开始从政到现在啊，多少年了？你看维基百科还把这个民主党说是为鞭党啊，把它描述成为一个啊鞭策共和党的一个党，说的很好听。实际上你盘踞在国会这么多年，几十年的精耕细作，各种利益纠结，盘根错节。所以说这一次佩洛西他再一次当选为美国的众议院议长，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人民的选择了，他已经把民意给绑架了。至于说如何把民主党给赶下去，那这真的需要美国人民全民的觉醒啊。你可以这么说，川普他除了人民他别的一无所有，不是一个职业的政客，他是一个政治素人，他之前他是一个做生意的，他并没有在这个政治圈里面去精耕细作这么多年。川普他一直都是遏制住人性的弱点，川普他只是遵从上帝的律法，这种道德修养是很高的，国会里面大多数人是没有川普这么高的道德水准的。那么国会的存在呢，它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利的。你总统如果说反过来想要去限制国会的权利，这是非常困难的，这是需要全体美国人民的觉醒啊，就是从这个土壤层面啊，每一个州啊，每一个选区，那些人民以后在选议员的时候千万不要再选民主党了，哪怕去组建美国的第三党也好，这民主党是千万不能选了，因为国会已经是被民主党给绑架了啊。所以说这一次佩洛西的再次当选，他有没有作弊啊，有没有暗箱操作，我是十分的存疑，这是第一点啊。那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说，这个女性呢啊，真的不太适合去从政啊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因为这个社会男女分工不同啊，因为男人总是比女人更加的理性啊，女人处理问题呢往往是比较感性，太感性的时候呢，往往你去看待问题的时候就会缺乏远见。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，女性她不太适合从政的。我在这里呢，我也不是空口白牙的，就是信口胡说，咱就拿这个事实来说话。就看看现在这些国家那些女性的元首，国家元首有哪些啊？德国默克尔还用多说吗？把德国祸害成这个样子，德国就不用细说了。再看看台湾啊，蔡英文，我现在我才发现蔡英文她藏得很深呢。自从她向拜登去发总统贺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蔡英文，我之前可能是看走眼了，或者说蔡英文他也是一个缺乏远见的人。结果这一次呢啊，佩洛西当选，他马上又去发贺电，你这么做也太政客了吧，也太政治正确了吧。如果说蔡英文他此举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啊， 但是这种视角也太短视了吧？蔡英文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？如果是佩洛西、像拜登这些民主党这帮人，他们控制了美国，如果大陆去武统台湾，你认为美国他们会伸出援手吗？他们肯定不会啊。蔡英文这方面就是非常的短视啊。起码来说，蔡英文他代表台湾也可以去保持一个中立呀，不要那么着急去表态呀，你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啊，这都可以，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这是台湾的蔡英文。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像缅甸的昂山素季啊，像英国的特蕾莎梅，这些女性的领导者，我认为啊，都太过于感性啊，或者说都太过于短视，台面上的形象还行，但是真正的施政的水平不行。今天节目的第二观点呢，就是说这个女性呢，我认为还是不太适合从政啊。社会有分工，踏踏实实做好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可以。你玩弄政治，那这祸害可就是一个国家呀！啊，这是第二个观点。那么说完这两个观点呢，咱们再随便的扯一扯淡啊，再聊一聊天，就是佩洛西他为什么这么恨川普呢？当年川普对于国会的这种国情咨文呢，他是当着整个国会的面把这个国情咨文给撕了。十分的不雅，十分的不得体啊！为什么这么恨川普啊？而且马上发起了对川普的弹劾，为什么这么恨川普啊？在这里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去谷歌上去搜索一个词儿啊，叫肾上腺素红，或者说是肾上腺色素，你去搜索一下，或许能够颠覆你的三观啊！因为像肾上腺素红，这是属于啊最昂贵的毒品，每公斤能够达到15亿美元。世界上最昂贵的奢侈品的毒品啊，我就可以推断啊，像佩洛西啊，他是一个瘾君子啊，因为之前川普的作为，他打击儿童贩卖，就等于说一定程度上断了这么一个毒品的来源。像那些好莱坞呀、政客呀、华尔街呀、硅谷大佬啊，是吧？像扎克伯格呀，他们都服用过这种毒品，一旦停止的话，他们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这种戒断反应。就会严重的不适，涉水打掉了这些人的毒品来源，那是川普啊，所以说这些瘾君子们肯定会联合力量去打压川普呀，啊，你再看看佩洛西已经超过80岁了，肯定想要延长自己的寿命啊，是吧？人到了80岁，在如此高位上，是吧？位高权重，还有这么多钱，肯定想延长自己的生命，肯定想永葆青春呐，他肯定特别怀念这个肾上腺素红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他才会如此疯狂的哎，试图去扳倒川普。人都这么老了啊，有句老话是“老而不死是为妖”啊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不去见马克思啊？我没说错，不是去见上帝，还不去见马克思啊？这是对美国人民，这是祸害。他虽然说这有可能是我在众议院里面的最后一届啊，谁知道呢？再过2年，他有没有可能还想再继续去连任呢？做一个终身制的议员，一直在任上干到死啊！我还可以再为美国人民再多干几年，哎，腰好啊，我腰好。最后来一个总结吧，像佩洛西他能够当选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啊，这是美国民主的失败啊！口口声声美国民主自由啊，美国民主自由，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国是不可能让一个政客啊去把持朝政这么多年的。佩洛西都干多少年了，美国人民还容忍着这么一个老政客在这个台上活跃，都老成什么样子了，这是美国民主的失败，美国人需要反思啊。那好吧，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